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2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同修之间借钱的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30日。同修之间所结下的圣缘，并不是常人中间那种哥俩好姐俩好的所谓亲如兄弟姐妹的浓浓人情所能相比的。相反，师父是要叫我们放下人情的，是在人情中享受温暖的友情呢，还是要修炼回家？这个用法一对照就会知道。修炼中我常看到一种现象，就是同修之间在法上的相互提醒，一旦刺激到修炼人那颗顽固不肯面对和改变的人心、人念、人情时，假我一定会蹦出来干扰修炼人的正念、真念，就会被旧势力利用来在大法弟子中间搞间隔，影响整体提高及救人力度。同修之间做得好的，我们要相互借鉴、鼓励、支持，做得不好的地方不能相互掩盖，为了所谓的面子和怕得罪人的保护自己的人心而不直接点出来，那是对同修的极度不负责任。师父让我们在一起，就是要借我们的口互相提醒、互相帮助，什么事都一概往外推、一概拒绝，甚至对帮助自己的同修心生怨恨，总认为自己就是一朵花，哪儿哪儿都好，那怎么修呢？如何提高呢？我们就是要在矛盾面前无条件找自己，尽快去刺激身上的肮脏执着，达到法对我们的标准，才能跟师父回家呀。由于不修人情这一块，在我们本地出现的修炼人之间相互借钱而导致的修炼中的损失很大，被邪恶频频骚扰、被绑架、抄家等等，我们本地很多同修至今在这一块上还没认识上来。为了家庭的个人私事，如买房、小孩结婚、小孩在外欠巨额债务等等，我们本地同修之间相互借钱的事儿，几年来一直存在着，甚至愈演愈烈。最近听说有一个老年同修的不修炼的孩子陷入金融危机，该同修在同修之间也是四处借债。同修啊，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所拥有的身外财力都属于大法资源，真正精进的大法弟子都是处理好自己必要的正常生活以外，有的大法弟子的个人生活甚至是相当简单的。这一点师父在早年传法和后期的海外生活中都身先士卒，为我们做出了示范，基本上就是将资金投入讲真相救人上去了。而一些同修却为了个人私事，有的甚至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有了小房子想换大房子，有的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办个讲排场的所谓体面婚礼，有的执着儿女情，为孩子所欠的债务牵肠挂肚等等不一而足，从而理直气壮地向多位同修借钱，占用着这些大法的资源为个人所用，一点都不觉醒。同修啊，您问问自己，这真的在法上吗？关于同修之间不在法上的互相借钱导致的惨痛教训，明慧网上早年就有不少这类的交流文章，为什么不放下人心，谦卑地借鉴参考，少走弯路呢？首先，正常过日子的家庭，当家庭出现了经济紧张的局面时，作为不修炼的成年的常人都会知道警醒， 自己的资金链条在哪方面出现了问题，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该节约的节约，该缩紧开支的要缩紧，浪费型的开支要杜绝等等。合理规划，尽己所能，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的事，将事情控制在自己的可控范围之内。哪里还需要为世间的俗事用心到要伸手向外借钱的地步呢？那作为在大法中修炼了很长时间的修炼人，那更是要找自己的原因了，是自己的什么心导致自己家庭出现了这种事情。自己长期放纵了自己的什么心，贪心、利益心，对晚辈子女的情死抱着不放，对子女的啃老一概迁就和纵容，自己的心不正，多年来家庭环境没正过来，最后遇到问题随便开口向多位同修借钱，那可是借的是神的钱，欠的是神的债啊。这样给自己的子女及自身带来的是什么啊？想过吗？给自己的修炼人为造成障碍，让子女造业，这样家庭环境更不宜正，形成恶性循环，你说怎么修啊？根子在修炼人自己这儿，舍不得拔啊，怎么办？这样的学员一般都是频频被邪恶骚扰的对象，一被骚扰就开始慌张了，而且把自己被骚扰的原因归结到别的同修身上，向外找，从不从根子上找找自己的原因。面子心极强，对看出问题结症的同修善意给自己提出的意见不接受，且心生怨恨。同修啊，师父看着着急呀。修炼到最后，现在每一步都不能踏空，严肃严谨对待修炼的大法弟子们都是对于修自身要求严格，如履薄冰，在外救人及与同修的配合上都是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因为师父为我们多年来的巨大付出，我们的修炼一定不要失败，请同修们都用好向内找的法宝，珍惜抓住仅有的一丝机缘吧。言语直白，不符合法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陆真修同修请立即停止使用微信群，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日。前段时间有同修获得消息，大陆公安在网上发现大法弟子公开建立微信群，切磋师父发表的经文，在里面毫无顾忌的说话，涉及全国各地不同省市的同修，每个人的信息都被邪恶掌握，说的好像很精进，可是在给邪恶提供迫害机会，带来不安全因素。在中国大陆，当下全民的手机都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网络监测系统的功能越全面强大，大陆国家安全局要比当地公安的手段更多，技术全，邪恶从来都没有放松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请大陆同修不要心存侥幸，不要麻木，要理智清醒一些。我是被邪恶迫害的同修，通常是被当地公安监控的，监控同修及家人有密切联系人的电话、微信，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用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掌握清同修的一切规律、联系的人员和方式等，最后才下手迫害。现在大陆很多同修因为各种人心，怕工作单位、家人不理解、联系不方便等原因，继续使用微信，有的同修关注一类微信公众号，阅读、关注、转载那种类似大法、似是而非的文章，浪费大量时间，有的还在下面评论，都在给邪恶迫害的机会。这种行为，明慧网都通知明确说明了，不能关注、阅读、转载，那根本救不了人。有的是有怕心、不实修的同修建立的微信号，不听师父的话，浪费大量宝贵的时间，自我安慰，自己在救人，更多的是邪恶在钓鱼，
引诱大法弟子来，发现以后监控迫害就都来了。更有甚者，还公开在微信里组建微信群，里面加入全国各地的同修在内，在群里学法交流切磋，无话不谈，暴露了群里同修的身份，引起了邪恶的注意，干的都是邪恶要干的事。师父安排我们的是救度众生圆满的路，而旧势力给我们安排的是走不出来的巨关巨难，那不听师父的话就是在走旧势力的路。时间真的不多了，大陆同修，我们应该更理智清醒成熟稳健地走好最后的路，精进不停，共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谈显示心不去的危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日。看到明慧网发表的交流文章，在波动后看看我们暴露出了哪些人心。文中提到的国内同修中存在的乱法现象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把自己的修炼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虽然我不是那种能够轰轰烈烈地干大事的人，也没有去做大面积整体协调，可是我在我们周围同修中的有些表现与文章中提到的部分表现很类似。修炼以前，我的显示心就很严重，修炼以后很长时间，这个心仍然没有去掉。我经常会在显示心的带动下做事，很明显地证实自己。每当自己做了一点什么事情，或者是悟到了一点什么法理，就想要和别人说说，逐渐的自我膨胀，总想要说点别人悟不到的新奇的，这不就是标新立异的表现吗？还夹杂着求名的心和自私心，旧势力就借机会放大这些人心，使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符合了旧势力的安排。虽然有的时候遇到干扰了也知道向内找，可是已经陷在磨难中了，被显示心冲昏了头，根本就没有悟懂师父讲的否定旧势力的法。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些不在法上的表现造成的后果会有多么严重，以为自己只是和同修交流心得体会，有一个与同修共同提高的愿望，从而把执着心给掩盖了，使自己一直都没有深挖自己的问题，该去的心没去掉，没有严肃对待修炼，说白了就是没有听师父的话，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摆在了同修之上了，有高高在上的心，认为自己比别人修得好，自己所做到的都是别人没有做到或者是没悟到的，不管是谈论什么话题都能扯到自己的正念正行的事迹上去宣扬自己，甚至有的时候一件事情刚打算去做，还没有真正去做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等事情做完了怎么和同修显摆，可想而知这已经执着到什么程度了，自心生魔了还不自知，危险至极啊。这样做得再好再多也是有求，都是为了自己的虚名，离道甚远。后来就发展到了有人愿意上门来交流了，我感觉到有的同修占用我的时间太多了，都没有时间学法了，也感到不对劲，就和同修说你自己回去学法吧，都会悟到的。对方却说哪有和你交流提高的快呀，我自己得学法多长时间才能悟到这些，和你交流直接就悟到了，你这也是建立威德呀。我那时候也不懂，对同修的话也分不出对与不对。再后来我就在整体的站内信箱发表言论，认为都是在法上交流的，只要不偏离法就没有错。可是在法中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师父给安排的路也都是不一样的。像我这样的把自己悟到的总是说给别人，那不是在干扰同修走师父给安排的路了吗？这是什么行为呢？不就是乱法吗？虽然没有形成那种大面积的，但是这种小范围的也是大同小异啊。 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说，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证悟所开创的。对师父的讲法没有认真对照自己，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同修不负责任。再后来我被非法劳教迫害，从劳教所出来后，我也没有从这方面去找原因，以为是自己色欲心没去掉而招来的迫害。在平日里做三件事中，我遇到的各种干扰接连不断，有的时候是很明显的，只要一做救人的事，干扰马上就来，甚至几乎是同步出现。好在我能一直都坚持每天学法两讲三讲，也能经常向内找自己的原因，就这样跌跌撞撞跟拖把似的走过来。慢慢的我悟到了，这是旧势力在阻挡着我，不让我修成啊。我要坚决否定旧势力对我的干扰迫害。我开始了每天都被师父相关否定旧势力的法，一直到自己悟到了这种显示心标新立异的心就是问题的根源，是旧势力抓住了这个执着作为迫害我的借口。我悟到这些后，坚决否定旧势力的这种毁灭性的安排。我们不仅要在法中不断地向内找，修炼自己的心性，同时还要加强否定旧势力意识，否定这些旧势力对我们的各种执着心的安排，各种磨难的安排，要加强不断地否定排斥。自从否定旧势力的这种险恶安排后的不久，师父就安排我离开了当地的修炼环境。在新的环境里，我基本处于独修的状态，我觉得这样更有利于放下那些执着。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中，我现在基本走出了那个不正确的状态。从此我的个人修炼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感觉到最大的变化就是爱发脾气的毛病一下子去掉了很多，能够很平静地面对不公对待，我都有点不敢相信我还能够这样冷静面对矛盾。还有面对越来越热的30几度的高温天气，我没有了以往的浮躁抱怨天气热的情绪。以前的时候，整个的夏天都是要一直开空调，而且温度调得很低，而现在我做到了在零上30多度的天气里，既不吹电扇也不开空调，常常是汗流浃背，汗水浸透衣衫，却一点都没觉得苦。修掉了惧怕天热的心，不浮躁而坦然面对，偶尔能神奇感受到在炎热的天气里吹来的微风也是清凉的，这对于我个人来说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还有对手机的执着，虽然这些年一直都在努力想戒掉这个手机瘾，可是一直都戒不掉。记得有一次，我恨自己不争气，狠命地打自己的手，打的手很疼，却只管用了一天，就又看上了，越看越上瘾。现在明白了，那个时候戒不掉手机瘾的最大原因就是，旧势力在背后搞的鬼，都是他们强加的。在我坚持不断的排斥否定中，对手机渐渐的看淡了。以上仅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如有不足，请同修提出指正。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资料的适用读者群》，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日。近期因为很多同修交流了阅读和发放《天地苍生》的收获，更多大陆同修也想做这本海外期刊，但一开始做就暴露了一个过去没有重视过的问题，适用读者群问题。俗话说，众口难调，所以每一本期刊在策划和编辑时都会有自己的定位，即设定一个目标读者群，也叫适用读者群，根据这个读者群体的一些共同特点来选题、编写稿件、 设计刊物的美术风格，在饮食上众口难调，有人爱吃清淡的，有人爱吃辛辣的，有人爱吃硬的，有人爱吃软的，有人喜甜，有人爱咸，在文化水平、家庭修养、兴趣爱好等等方面，人们也是各不相同。大陆有一定文化和艺术修养的人士，不论年长年轻，对这本刊物反应都很正面，这从反向证明了他们是这本刊物的适用读者群。然而也有很多例外，比如台湾有的小学生平时调皮不听话，却很愿意读《天地苍生》这本给大人编写的杂志。有的小孩子字认不全，就请妈妈给自己反复读着听。大陆也有教育水平并不高的人，却能看得进去其中的长篇文章，感受到枯竭的心灵得到浇灌。有人明明是学理工科的，却对文学艺术很有感觉，读起来津津有味。而无论大陆还是海外，也都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不关心文化和艺术类杂志的，还有只看短视频不愿阅读的。所以市面上的杂志书刊都是让读者自愿选购，编者书店报亭尽量找准市场。然而我们大法弟子在大陆发明会期刊却是免费的，自己掏腰包制作并发给很多素不相识、可能一生只见一次面的路人，而不是摆个书摊或者开个书店让路人自己上门选购。而且在迫害的大环境中，我们大陆大法弟子的资源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更要讲究适用读者这个问题，而这对任何出版社、发行公司、书店都是一个必须动脑筋下功夫才能做好的市场营销工作。只是大法弟子在受迫害的情况下调研适用读者群的时候，可能会有独特的难度，也可能没有，因为师父都给你安排好了，或者你和那些人自己在来世前都已经安排好了。怎么知道谁适合读什么呢？有人喜欢研究天文，有人喜欢种菜种花，有人喜欢物理，有人喜欢哲学，有人喜欢热闹，有人喜欢独处，有人热心时政，有人喜欢美术，等等等等。如果那是一位金种子的读者，你非要给他《天地苍生》，是否有点牛不吃草强按头呢？中国人对书法和写意都有一定的常识，西方人也对西方艺术有相当的了解，你让完全不懂中国画的西方人看齐白石，他可能认为这么简单，我们一幅油画要画很长时间，很多细节。反之，你给完全不懂西方文化和艺术的中国人看西方油画，他既没听说过西方人耳熟能详的圣经故事和人物，也不懂西方文化的表现手法和寓意，这样效果就不好。同时有很多人是东西兼宜的，也许是因为他们在这一世既学过东方的东西也学过西方的东西，也可能他们还保留有在过去多世转生中所留下的东西方文化积淀。所以他是不是哪本刊物的适用读者，大法弟子发放时要能用心判断才是明智的。至于有些同修一次性给愿意接受资料的路人一堆资料，一份明慧周报，一份天赐鸿福，一份金种子，再搭一份护身符，如果人家看见你包里的《天地苍生》尺寸正规，印刷精美，又要去一本《天地苍生》，在如今这个社会上拿到那么多免费赠品，人会高兴很正常，高兴不等于他真会去读、会珍惜、会明白。而我们的同修呢，一次性给一个陌生人这么多不同的刊物，那你不是赔了吗？其实面对面讲真相时稳住心，不妨先给他一本让他翻看一下，喜欢就拿走，不喜欢才挑个别的给， 不用一次性给那么多，讲真相讲效果也得讲成本，不能浪费了资源还没达到效果。具体那十几种名会期刊各自都有哪些特点，适用于哪类读者，印制的同修，发放的同修，建议你们自己先要了解内容，然后再出去发放，以便对方提问题时自己随口就能回答好。有很多同修到现在还不知道如何讲真相，其实自己多读这些真相期刊，自然也就学会了。想到一点说一点，最想表达的是，我们同修自己先用心了解真相，阅读真相，给不同适用读者群的人发放不同的刊物，而不是只管发出去而不问效果。这不但可能会让发放效果成倍提升，自己的阅读能力和讲真相的能力也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提升很多。我们有些同修早就做到了，因为他们了解自己周边的世人是哪种类型的读者，读到过什么，所以那些人已经成了他们的朋友，甚至成了他们的订户。注：眼下在大陆真相资料是免费发放，无法订阅，大家可以相互参考，相互借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大家不要改字，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日。我是一名中国豫北地区的大法学员，前几天回老家干活，母亲同修给我说了一件事，她说现在又让改字了，涉及了50多本大法书。我问是谁让改字的，他说是一个从郑州回来的同修，把打印好的需要改的内容发给一些同修，并且说有一个类似平板的软件，里边的内容都已经改好了，卖500元一个，我母亲也订了一台。我对母亲说，明慧网上没有让改字的通知，这种行为说重点就是乱法。他说去年冬天就开始改了，他因为一直在忙，所以没顾得上改，有一部分同修已经改完了。我觉得事情不对，想通过明慧网呼吁一下，在改字这件事上没有明慧通知，大家不要私下里乱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有的地区作恶者还在嚣张，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3日。看到明慧网2025年4月14日文章，辽宁锦州市公安局国宝支队副队长李梅山的犯罪事实，揭露了锦州国宝恶人李梅山14年来积极迫害勒索大法弟子巨额钱财，以及有很嚣张的情况，感觉跟我们地区之前的情况有些类似。我地是一个小县城，修炼的人不算多。2015年，新的国宝队长 W 上任了。他上任的几个月内，就绑架了30多名大法弟子。当时的国宝副队长 L 已经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岗位上干了15年，对县内大法弟子的情况了如指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俩在办公室掰着手指头在算计着，下一步要迫害哪个大法弟子。L 在学员给他讲善恶有报等真相的时候，显得油盐不进，说我也不能听拉拉姑，又称楼锅教就不种地了。意思是就算是有报应他也得干，也可能想表达他对报应并不在意。期间也有学员被绑架后，家属前后被公检法勒索了30多万元，让作恶之人对勒索钱财有了很大动力。打那之后，本地学员被绑架或骚扰后，家属给国宝警察送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当然学员们送完钱之后一般会在同修中隐瞒，但是时间长了也会传出来一些消息。比如一次 L 对一个给他讲真相的大法弟子说，你们家上边有人吗？人家别人上边都有人，还是注意点吧。这位同修是全家都修炼的，全家也都遭到过严重迫害。
但从未跟公检法人员拉过关系，走过后门。不过从 L 的话中可以看出，当地学员或学员家属走后门已成为普遍现象。当时的 W 曾经非常嚣张，去学员家破口大骂是常事，也动手打过人，而且骚扰时嚣张地说：知道我是谁吗？说出来吓死你，我就是大名鼎鼎的 W。 再简述一下 W 和 L 的现状。几年前开始，两人就不主动迫害大法了，甚至遇事绕着走，尽量不碰这件事。后来 L 调到了一个跟迫害大法无关的岗位。 W 在这几年接到学员发资料的举报以后，曾把学员直接释放了。当碰到不得不去学员家抄家的事时，处理办法是能不去就不去，去了也不乱翻，等着家属或本人把大法资料给他拿出来。甚至前不久，他带着国宝小警察，都是新人，去一学员家。小警察问该学员有没有大法书，学员说有。 W 马上对学员说：你咋那么实惠呢？问你你就说呀，并制止了小警察。而且这几年也再没有学员被勒索钱财的事了。同修们也劝过两人三退的，但不知道他们到底退没退，算不算得救了。但他们俩一个彻底不干了，一个尽量不行恶了，这是真的。回想这些年，我们在法上做到了，做对了，师父就替我们基本摆平这两个人了。我体悟到有以下四点。第一，揭露邪恶。2017年，我们把二人作恶的事情全面整理后，在当地散发了。第二，同修们基本都能对国宝警察不生怨恨，而有慈悲心。当地同修们曾在一段时间总是彼此交流对警察的心态问题。曾经有过怨恨心的同修也能放下怨恨了。同修们差不多都给警察们写过信，有的没文化的老太太写的信就是这么几句话：大姨告诉你，法轮功是佛法，迫害修佛的人真对你不好，大姨希望你能有好的未来。写这些信的过程中，没修掉的怨恨和不够慈悲的心能够暴露出来，随之去掉他们，从而达到不同层次的心性标准。第三，揭露被勒索钱财一事，坚持在法上的做法，并消除了同修间的间隔。被勒索30多万的那位 A 学员，在他被勒索钱财的消息传出以后，我们就纠结过要不要把这件事曝光。当时 A 属于监外之刑，已回到家中，有顾虑心，没法跟他商量和沟通关于揭露被勒索钱财的事。我们就在一个揭露文章中顺便提了一句他家属被勒索30多万的事。当时也想到如果 A 知道了会不会对我们不理解，但转念想，他家人的这个做法其实造业了，给邪恶输血，让邪恶从此对勒索钱财动了邪念。我们揭露出来其实是在消除这个负面影响，对他和他家人都是好事。文章在明慧网刊登之后，警察把 A 找去，问他揭露勒索钱财这件事是不是他做的。 A 当时压力很大，所以一段时间都不见任何同修，其实是对同修们揭露这件事心里有了怨。一次同修们集体交流时去请他，他拒绝到场，并说同修 B 把公检法勒索他家人钱财的事给曝光了，让他压力很大。其实并不是 B 给曝光的，当初主张揭露此事的同修得知了 A 这个心结之后去了 A 家，向 A 坦诚这件事是我做的，做的时候也不是没想到你会有压力，但是感觉这件事情如果不揭露出来对你更不好。从法理上跟他交流， A 当时就转变了，表示理解，以后跟同修们正常接触了。当然每位同修的修炼状态家庭状况也不一样，我们大法弟子也不能强人所难，这些事情最好是事先沟通好，以免把同修推向不利的境地，或者是趴着站不起来。实际上只要我们每个人尽量的怀着慈悲善念去做，环境就会越来越好。第四， 真修的大法弟子修正自己，不再拉关系走后门。在众多学员都习惯了拉关系给邪恶输血的行为之后，当地的协调人之一在一次家人同修被绑架之后，跟同修交流找漏洞的过程中，被同修指出他们家人经常跟警察走后门是这次绑架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位同修当时就接受，并表示以后绝不再给邪恶输血。似乎打那之后就没有警察勒索学员家属钱财的事了。个人的悟法，一个地区的状态是由真修者状态决定的。如果邪恶因素已经再不能起到考验真修者的作用，那么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再加上真修者没有怨恨心，达到了法要求的心态标准，那么作恶者就会遭报了。 W 和 L 在后几年都遭了很多报应，尽管警察们对他们的各种不幸瞒得死死的，但偶尔也能透露出来一些。到了今天，修炼状态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了，什么状态的学员都有。个人认为不用花大力度试图让所有认为自己是学员的人都悟到，只要那些还能真修的人自己修正，或者小范围的同修交流明白，其实就足以改变局面了。所以我想，锦州同修如果不只是揭露邪恶，真修的锦州同修能从自己对李梅山的心态上归正，并真能做到不再给邪恶输血。从经常参与营救的经验中能看到，家属给邪恶送钱的都是同修本人也愿意通过走后门回家的，即便家属和学员之间没法沟通，家属的状态是学员的状态决定的。坚定的大法弟子，其家属也表现得好。检讨自己之前做错的，或者念头上错了，随从了家属送钱的做法的，在这个问题上充分反省并坚定正的立场，可能李梅山也不会再继续春风得意了。其实这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真修者真能在反省自己中认识到自己家人给警察送钱是害了这个警察，那么对警察的怨恨心也就容易消除了，因为明白了是自己没做好才把警察推到那一步的，也就不会再理直气壮的去怨对方了。如果我们哪里都做得很正，那公检法人员自然就能得救，因为旧势力没有了以考验学员为借口指使警察作恶了。给警察送钱是出于怕心，以个人修炼的基点去怕心可能很难，但如果站在正法修炼的角度，想到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想到自己的错误行为不能留给未来，不是为新宇宙负责的做法，关系到各个空间众多生命的去留。当大法弟子真能以修好自己维护大法为第一考虑的时候，去执着就在一瞬间。师父说，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选自红银新生。那么大法弟子思想归正之时，也就是恶人不再作恶的终点。以上仅是给锦州同修提个醒，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中有法，在神的路上精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30日。我今年72岁，1998年喜得大法，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过了26年的修炼之路，现把部分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走过23年传递真相资料的修炼历程。在传递真相资料中，在师父的引领下，我心中有法，破除了怕心与观念，不怕吃苦，不怕困难，不怕麻烦，最大限度满足同修的要求。我传递的资料有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真相小册子、不干胶、光碟、大法书、新经文，还有每周的周刊，按时取回，及时的送出。
有时送资料遇到不修炼的常人，在怕心的驱使下直接就往出撵，有的劈头盖脸的给你来一通。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用师父的法要求自己，我就向内找，找到后天形成的怨恨心、干事心、急躁心、抱怨心等，这些都是要修去的。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我就是有一念，我是师父的弟子，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传递资料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使命，是下世前的誓约。每做一件大法事，都要体现出大法弟子宽容、善良、忍让的本性来。在这20多年的传递资料中，我确实得到了锤炼，得到了境界的提高。这其中有我丈夫和女儿的支持，在我有别的事情时，他们就会把资料取回来，及时送出去。二，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2004年，九平横空出世，把共产邪党的九大邪恶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剖析得淋漓尽致。为了让更多的众生看清共产邪党的本性，选择三退得救，我们学法小组积极行动起来，把我们负责的范围挨家挨户发一遍。有一个我娘家那边的 A 同修，他要往离我们这里40里以外的他娘家去发，让我给他提供酒瓶。我娘家离这里有10多里路。有一次，我用白色的化肥袋子装了酒瓶，骑自行车给他送去。快到一个十字路口时，突然看见一辆警车由东往西慢悠悠地驶过来，时走时停，也快到十字路口了。我后悔不该用白色的袋子装，怎么办？我马上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的法，一个不动能治万动。我一边求师父保护，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一边心里告诫自己不要掉头，不要惊慌，不让警察看出破绽。那辆警车在十字路口停下了，1分钟不到，我也到了十字路口。我心里发着正念，就从他们身边不紧不慢地骑过去了。走了一段路，看见没有警车跟上来，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三，修炼人的向内找无处不在。C 同修要一箱酒瓶，因她丈夫不支持她发资料，我跟她说好晚8点给她送去，让他把门开开，我从防盗门里把书放进去后就走。第一次我去了，门没开，又不能和 C 同修打招呼，我只好把酒瓶带回家。他家离我家有2里多地呢。第二天，我想他一定开门等着，结果还是没开。我反复拧门把，还是不开。这次我求师父帮弟子把酒瓶送进去，师父马上点化我，从厨房推拉窗户放进去。我推开窗户，轻松地把装酒瓶的箱子放进去了。第二天，我想一箱酒瓶可不是小事，我得去看看。到了 C 同修家，她丈夫没在家，我跟 C 同修说，我来2晚上了，门也没开开。他说都开着呢，一拧就开。我就想，门我开不开，说好晚上8点送来，为啥不在门口等着接应？我带的是一箱酒瓶呀，邪党迫害的这么严重，我来回带着跑2趟，咋不为我想一下呢？对同修起了抱怨心。我问他，东西收到了吗？他说，你大哥早上起来看到的，搬到我房间，打开一看全是酒瓶， 他一下就火了，问是谁送来的，是不是那女的，指我送来的。再来他得找人说道说道，他要把这些东西都送到派出所去。我说，你敢给我动，放那儿，你看到是人家送的了吗？我丈夫不吱声了。这次我向内找，修去对同修的抱怨心。我们学法小组把发放真相资料都分了片，我除了把规定地方发完后，又把两个因病业去世的老年同修留下的地方都承担下来，按时发放。还有一个老年同修负责1400多份的资料发放，因他出现了病业假象，不能发了。他负责的1000多份有人发了，还有400份的没有人发。已经有几年了，我始终惦记那里的众生，因那也是师父的亲人，是救度的对象。特别是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已发表快两年了，那里的众生还没看到，我们不能把他们落下。我就和协调人说，咱们找时间到那儿发一下资料。他说他这儿太多了，不想发。我又和在那里居住的同修说发一下，他说他也够多了，不想发。我想那就我发吧，有3个晚上就能发完。我就找同修给做真相册子和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这一天我准备好了资料，又找了3个同修，打算1个晚上发完。我们装好了资料，定好了时间，准备晚上去发。白天我还去那里熟悉一下地形，这样晚上发起来心里有底。就在这时，正好碰到一位同修，他说协调人说不让发了，这里是给老年同修留的，因那里是平房。我一听火就上来了，这多没面子，张罗好几天又不让发了。我啥话也没说，到同修那儿拿回资料，说资料先不发了。然后我又到给我准备资料的弟同修那里大发牢骚，说发不成了，不让发了，这些资料咋办？我只能把它先带回家去，有要资料的你告诉我一声，我给送去。弟同修问咋回事，我说以前找协调人发他不发，也不安排别的同修发，我等了一段时间，他也没有要发的意思，我这要发，张罗了好几天，他又出来阻挡，他啥意思？作为负责人，我不是没找他，救度众生的大事他不做，也不叫别人去做，我找他去。我说这话越说声越大，常人打仗似的，魔性大暴露。弟同修看我生那么大的气，就说先别找他，向内找找，都有我们可修的。这很明显是师父的点化。这时我平静了许多，带着资料回家了。回家后我站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委屈心、抱怨心等人心一起涌上来，泪水夺眶而出。师父，弟子真的错了吗？我是在救度众生呀，他不做也不让我做。我幡然猛醒，我是在做事还是在修炼？如果是在做事，即使做得再多，吃的苦再大，付出的再多，也是人在做事，劳而无功。我进一步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很强的做事心，向外找、向外看的心，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爱面子的心等人心，还有爱发火的魔性。在家中看到丈夫和孩子做事不符合我的心，就火冒三丈，大喊一顿，也不向内找，发火成了家常便饭，无意中滋养了邪魔，这是大错特错。这次魔性又出来了，这都是平时不严格要求自己， 一次次放任魔性造成的。我悟道，带着魔性不是修炼，没有慈悲心，讲不了真相，救不了人。通过这次向内找，我要把所有的执着心、爱发火的魔性全部都曝光出来，干净彻底的从宏观到微观把它们全部去掉。这次过关，我认识到了修炼人的向内找是无处不在的，贯穿在每时每刻每件事中。修炼只有向内找，才能修好自己，才能修得更扎实。四，面对面讲真相救人。随着正法进程的突飞猛进，同修们都走入到面对面讲真相的洪流中。我遵照师父的教诲，放下自我，突破怕心，堂堂正正地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给众生一个选择的机会。所以我有时就带上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真相册子、真相护身符去救人。有一次我到街上去讲真相，看到一个捡菜叶喂鸡的中年妇女，我上前打招呼，捡菜叶呢？她说捡点喂鸡。我说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她说我可找到你们了。我说咋回事？她说我有三个伙伴在一起商量好，谁要碰到讲真相劝三退的大法弟子，咱们三个都一起退了，共产党要完了，天要灭他，我要退出来保平安呢，名字我都起好了。还有我儿媳妇也想退，上班没时间出来，你也给他退了吧。我一听他们都明白真相，就给他做了三退。我送给了他们师父的新经文、护身符、真相册子。我说你们看时要先洗手，是净师净法，看完了给别人看是功德无量，在家放着要放到一个干净的高的地方，是佛光普照，对你全家有好处。他说你们大法弟子太好了，太善良了，在这样的环境下还在救人是了不起的，你们家在哪儿住，我们三个去感谢你。我说不用了，你就感谢大法师父吧。他赶快说谢谢大法师父。我要走了，他忙跑过来双手合十说我也要感谢你呀。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感谢的，有不信的，也有要举报的，遇到啥情况我都不动心，继续救人。正法的时间是有限的，是师父用最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我们都赶快精进起来吧，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和肩负的重大责任，修好自己，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您辛苦了。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回归常识才知我们将何去何从，作者唐时云。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中，有一些人一听到说中国如何、中共如何，马上就条件反射一般说你反党、说你不爱国。这些人听不得半点对中国的批评、对中共的批评，好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一个政府真心为百姓服务，那不是越听到批评之声越有利于改进服务吗？怎么会如此经不起指点？而身为国民，应该是监督政府更好地服务于国民，听到批评政府的声音不是很正常吗？为什么反应如此强烈？作为一个中国人，下面的问题是非常值得大家认真思考的。常识一：中国不等于中共。 中华大地朝代更迭，历史悠久，有治世一统，也有战争割据，一朝去了一朝来，朝朝代代都是中国。而只有几十年的中共，怎么能等于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呢？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敬天信神，信仰儒家的仁、佛家的善、道家的真，而中共信奉无神论和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理念完全背道而驰，他又怎么能与中国等同呢？说白了，中共只是强占中华大地、窃取中国之名的外来户，这个外来户被他的始祖马克思称为幽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他说的幽灵就是撒旦魔鬼，也叫共产邪灵。中共这个幽灵是来破坏中华文化的，尽管现今他也打着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幌子，但背弃敬天信神的精髓，那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吗？他只不过是在利用这个幌子在行骗而已。因此，作为真正的中国人，我们首先要明白的就是，中共不等于中国，更不能代表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常识二，公仆不应窃了主人的权。中共也自称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公仆，声称人民当家作主。可实际上，中国人没有自主的权利，思想上要和中共保持一致，说什么做什么，包括谋生的手段和行为，都必须是中共允许的。一旦与之思想或行为上有了违背，那就会被当作异类，剥夺正常生活的权利，甚至是生存的权利。试想，有哪个做仆人做管家的，一边声称服务于主人，一边又行主人之权，甚至反过来对主人生杀予夺？更荒唐的是，还要求主人们要爱他、拥护他。常理上，管家不合主人的意，主人是可以辞退这个管家的。但中共这个管家，一边控制言论，用谎言来欺骗人民，一边又通过不断的搞大大小小的运动，打击迫害一部分人来恐吓人民，最终主人们只好被迫与之保持一致，渐渐忘记了自己才是主人。因此，作为中国人，要明白的是，中共是靠谎言与暴力起家，并维持自己的政权的。对他的恐惧助长了他的嚣张，听信了他的谎言就助长了他的邪恶。常识三，古人没有欺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敬天信神，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经典责批后世，其中也不乏神奇神迹。然而产生只有几十年的中共，却把这些说成迷信落后，用无神论给中国人洗脑。天人感应，天垂异象，警示吉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按照中共的说法，这些都是古人编出来骗人的。我们且不说世界上那些先进的国家也都有对神的信仰，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很多都是信神的。就说中共的党魁毛泽东，在1976年吉林陨石雨之后，毛泽东与护士孟锦云的对话中，就曾明确说自己相信大人物要死的时候，天上会掉下大石头的说法，而且说这在中国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化，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当孟锦云说，我还是不信，那全是迷信，是古人瞎编的。毛泽东回答，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用无神论给别人洗脑的人，也相信天人感应。当然，毛泽东也应验了这个感应，于当年死去。因此，作为中国人，莫被无神论谎言欺骗，无神论就是最大的恶。常识四，誓言要兑现。一个中国人在涉世未深，还没有足够认知的情况下，儿童时期就会被要求加入所谓的中共少先队，并且宣誓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献身，接下来还要在加入中共党团组织时再次做出这样的宣誓。中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将中国人的命运跟其捆绑在一起，借以壮大他的力量。当然，发誓的人也会因为这样的誓言，就真的要分担中共的命运。他若灭亡，发誓追随他的人也会随之而去，因为那是人做事天在看，誓言要兑现的天理。结语：这是一个纷乱的时代，灾难频发，地震、洪水、大火、狂风都是罕见，破坏力超前，异象频生。那些典籍中记载的天象术语，血月、七星连珠、多日并出，也忽然频繁现出真容。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天人合一，顺天意而行，人不治天治。人间有恶，天会示警，若不归正，天谴即至。由此看来，天象示警，灾难频发，正在告诉人们，这是一个选择与被选择的时代，善恶之选关乎命运与未来。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